宣召经文，诗篇第111篇全篇1到10节。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的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
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密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的。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阿们。大家下午好，请大家起立，我们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第一首歌是《美好时辰》，我们唱两遍。亲爱的天父，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歌唱你，我们一起敬拜你。你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因着我们的信，更因着你长阔高深的爱，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称你为阿爸父。天父，我们愿意高唱高声地唱我们爱你，请你接纳我们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第二首歌是《神是爱》，这首歌呢比较快，我们节奏快一点，一共是3段。 你的爱不离不弃，今天我们唱的歌都是和爱有关系的，大家好唱。
弟兄姐妹们下午好。
下午好。
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这个经文比较短，就是我们翻到以后呢，我们读两遍，用同声的方式来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来，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好，再来一遍，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先把时间交给张。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爱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里谦卑俯伏，在那坐在宝座上被杀的羔羊，你是那尊贵独一全能的主，我们是你所造的，我们不配，但是主，你的爱，你的救恩临到我们。主啊，我们看到主日是何等的宝贵，也是一周的开始，也是普天下所有属于主的主名下的各教会都在那里来敬拜，来颂扬，来传扬，来敬拜我们的独一的真神。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从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从这夜到那夜传出你的知识。你是何等的伟大，你是何等的无限，在我们这有限的人被造的人当中，我们竟然被主的爱所蒙召。哦，我们感谢主，真的是让主的爱充满我们。我们也献上感谢，在上一周周末主日，我们在山上有美好的学习团契，我们有美好的生活，也借助你自己的使女林教授在我们当中分享，从他的专业，从我们在美国的生活，从人际关系当中都有好的学习，让我们退休会我们所领受到的，我们都能带到山下，在教会中服侍，我们更能为主所使用。主啊，我们也献上感谢，今天我们的福音真道班，我们有六位来参加，我们祈求主厚厚的看顾保守他们，让我们信的时候不是糊里糊涂的信，当我们信的时候是真正相信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也有那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来印证的救恩，让这六位求主保守他们，让他们在真道上满有主你自己启示和真理的灵，真知道神你自己，也好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信是本乎恩，我们的救恩也是本乎恩，是因着信，不是我们人所能做的，凡一切都是靠着主你自己所赏赐给我们的。主啊，让我们每一位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心里可以说主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让我们不是只有口可以说，更是我们心灵里面也是同样的，把一切荣耀我们的爱戴我们敞开在主的面前，就如同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没有一件忧患主不能背负，没有一件痛苦主不能担当，你的爱是充满万有，你借着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的爱在我们生活中你就已经彰显， 让我们经历主的爱之后，我们在真理中，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求主赐福在座每一位，赐福每一位有心寻求的，赐福每一位打开耳朵的，都能再次经历听到主那奇妙的爱。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让我们的敬拜充满着主你自己的同在，让我们的敬拜看到主你的荣光充满这个地方，让我们的敬拜成为我们一周开始的动力，因为一切的好处主都不在主以外，当我们来寻求你的，你必将那上好的赏赐给我们。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李新龙弟兄传讲信息，下面就请弟兄。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做神的见证。我们都知道爱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话题，从神创造人开始一直到现今，不管是我们的文学作品，或者是诗歌，或者是音乐舞蹈，都离不开爱这个主题。但是我们对爱是如何认识的呢？我想每一个人在你的经历当中可能都有不同的一些经历和注释。感谢神，我从91年离开中国开始认识主，到现在已经是27年。我想神在我身上一直没有离弃，可以说从我们91年开始受洗到现在，只要我们在唱，就从来没有去 miss 过一次的崇拜。但是我想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不一样，因为人神造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独特的，但是我们又是有共性的。所以神在这里边，我想在这么神的爱是那么样的长阔高深，一个人我所做的见证毕竟有限。我想用一个成语，就是说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就是说我们从个人的经历里边，我们可能经历到神。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要跟大家分享，我想有一点困难，但是我尽量有一点点自己个人的经历，跟着这个圣经把我所经历的路程跟大家分享。我想如果大家觉得我的里边有点玻璃的话，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经历跟着神的话语去经历你自己在神里边所经受的爱。好，我们看到爱，什么叫爱？我想每个人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对爱都有不同的定义。刚才我们念的神的话语里面就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个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或者在寻求神的爱的时候，你所想的，你所鉴定的，你所想要的爱是什么？因为这个爱，你所得到的爱，关乎到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当你向别人说神爱我，或者是你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说神爱你，这个爱包含了什么东西？神的这个爱，你所听到的，你希望是什么样？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期待什么样的爱？ 我试着跟大家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我是试着，一个我们从圣经中来看神的爱，因为神像圣经是神通过以色列人向我们启示的，但是也是记载了以色列人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如何经历神的爱。然后第二方面，我想从我们个人每个人的经历里面来经历看神的爱是怎么样在我们身上的。不知道你们每个人在你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别人是怎么给你传福音的。我记得我在91年受洗了以后别人送我一本圣经，那么圣经实际上读起来非常的难，可以说非常的难。一开始我最早是在瑞士的时候，别人送我一本是马太福音的单章，就是单本。然后呢，就到了伯明翰以后，我们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学习。那么在这个学习里面，常常有人说圣经很难读，你可以先从新约开始读起，等你用完以后才去读旧约。所以后来的很多日子里面，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跟人家说的，因为新约比较容易读，旧约比较难读。虽然在我们心目中，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是觉得怎么样，就是我们觉得旧约，我们看上去的旧约里面神所描述的东西好像神非常的严厉，那是一个后来我们叫的那是律法时代，而在新约的时候是恩典时代。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自己有恩典，但是在那么多年里面，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学习的时候，我却慢慢感觉到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特别是最近我们在这个祷告会里面，我们查的标杆教会里面，那位牧师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就包括，而且呢要我们先看创世纪，然后后面还有几本，还有四本的新约的书，这样子的话呢有一个比较有全面的一个概念。是不是大家觉得在律法的时代，我们看上去读起来的时候神非常非常的严厉，是不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看到洪水把人差不多要那个了，然后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很熟悉的这个蛾摩拉城被毁灭的时候，哇，很严厉，甚至连这个亚伯拉罕可以向神讨价还价的时候，神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很怜悯了，从50一直到5，只要有5个都可以，但是这次还没有看到。那么我们现在对大家都这个神的惩罚，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惩罚我们看了很多，但是究竟神是不是那样的严厉呢？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就已经知道，从创造开始，建伊甸园开始，神实际上是为人做好了一切准备以后才创造人的，而且最后告诉人的时候是说，这园中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随意的吃就是说你在那很自由的，非常的舒服的这样。只是神给我们一条诫命，说只有那个善恶树，辨别善恶的树，只有一棵树上果子你不可吃，其他的你都可以吃。哇，实际上这个恩典是非常的大的，只是我们人违背了他的命令，所以我们才被赶出去。即便是我们赶出去了以后，被赶出去了以后，雅各的十个支派在埃及得到丰盛的时候，后来被变成奴役的时候，神听他们祷告，又把他们从困境中，从被奴役当中带出来。这是出埃及，你说这也是神对人的一个很大的恩典。甚至在以色列人站在当中里面，在旷野里面开始 因为他们违背神的时候，神要他们在旷野去走的时候没得吃，他们呼求的时候，神也给他们来拜里有玛纳，不但有玛纳，记得里边还有肉，因为这个以色列人说觉得他们在埃及里边有肉有好吃的，所以再来到这儿什么都没有，但神当他们第一次的时候，神给他们有肉有玛纳都有。可是记得后来以色列人还是不满意，最后还是要吃，还是要神向神抱怨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惩罚，把很多的鹌鹑飞满了以后要能吃，吃完以后他们就有很多就会遭到惩罚。甚至在当时的外邦人乃曼将军，当他得了大麻风以后，他愿意听以色列人说他们的神可以医治的时候，当他愿意相信这位神的时候，神也医治他们，也医治这个乃曼。所以实际上从这我们可以看到，神从一开始他的恩典是随时随刻都在那，只是人违背了神。如果我们往下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不管是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啊，到下面，我们总是看到以色列人总是在违背神犯罪受到神的惩罚之间，到最后当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又怜悯他们，又给他们带回来。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我们读的时候可以看到老是被要不是就灭掉了，要不是就是全淹掉，好像神非常的严厉，像那是因为人违背神的结果。实际上神从在旧约里面颁布了给我们看到那么多多的惩罚，是通过律法让人不断的知道自己在犯罪，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的罪在哪里边。所以这是神在旧约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常常觉得神为什么要那么样的严厉，实际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在生命记里面，神首先是告诉以色列人，先给他颁布了命令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他就是要让他的子民只信靠他。他颁布了这个以后再给一条诫命，就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三世代。也许你看到这里你会想到，哇，这神也太那个了吧，父亲得了以后要追到子孙，这下一代还有曾孙都要追求，这也太那个了吧。但是你看神下面是怎么说的，他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你想想比一下，一个是个位数，一个是四位数字，那是一个千倍的差距不一样。实际上从旧约的时候神就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只是他通过律法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公义，但是神的公义永远跟他的那个恩典是并存的。好，我们很快可以来到我们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大家都会很高兴，因为我们觉得耶稣来了太宽容我们了。我们的恩典常常我们说我们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我们看到我们最熟悉的从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不管他是水变酒、医病赶鬼，还有到让5000人吃饱，哇，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喜欢那样的故事，因为我们人都希望耶稣来了，我要信了耶稣，我也希望得到同样的恩典，同样的赐福，只要我向神求什么，神就给我什么。这是我想也是很多人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因为人当我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需要神，可是我们需要神的最大的那个赐福，那个爱是什么呢？神，我们记得当神问，当耶稣在传道的时候给很多人医病赶鬼的时候，耶稣他怎么说？他就跟他很多人来了跟着他的时候，他就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想当现在的人，我们知道耶稣是怎么样成全这个律法呢？但是我想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成全是什么意思，是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当很多人都要拥戴耶稣作王，要跟随耶稣，那个时候耶稣就要退去，而且他还给他们教训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自己的性命，你们会想想，我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那我要这个恩典干嘛？你会不会想这个问题？而且他说，你不这样子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后面一句还是，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的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在那个时候，十字架是刑罚，最严重的刑罚，是羞辱的刑罚。我想想，如果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说，我要被钉十字架，那我还来求这个救恩干嘛？我都要死了，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人，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复活了，所以被羞辱的十字架变成了荣耀的十字架。而且当很多人愿意跟随耶稣，愿意说，哦，主啊，那个时候当很多人，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我向你看了，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他一开始说，说那个时候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什么？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进天国，是吧？人们会想不想，主啊，我信你了，我称你为主了，我还不能进天国吗？可是下面耶稣怎么说？这里可能看，对，这里看到，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天国。哇，这一句，我们是要仔细的想一想，当我们直呼主的名的时候，如果我们并没有遵行他旨意行的时候，有一天，那个时候后面他说，当那日的时候是什么日？后面的意义就是在审判的时候，他说，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说在新约里面，耶稣是不是很宽容？是很宽容，但是神的诫命也在那，就是说你称他的名，你还必须要遵他的旨意而行，你才能够进天国。不是光是口头上称主你就可以进天国，这是耶稣自己亲自说的话。好，这是圣经里面的。所以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是要一定要认罪才能得恩典，如果我们不认罪不承认自己的话，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救主。救主的意思，救主所给我们的恩典，就是把我们从罪里边解放出来，解救出来。好，到了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 向神渴望什么样的爱，又如何接受这样的爱呢？你知道，实际上从旧约到现在，你想想，如果一个爱，如果人，一对不是恋人，只是有一个人暗恋你，你压根不知道，所以那个爱暗恋你的人，不管他用什么样的爱，怎么样，你也感觉不到，是不是？所以爱必须是有一个关系的，没有关系，这个爱就不存在，必须是两方面的。而且这个爱的话，在神的爱里边，而且还是一个契约的关系，不是光是一样，不光是一方的。另外一方如果对你没有爱，你一方光是有爱的话，这个关系也不成立。所以这个爱，神的爱跟我们的爱是一个契约的爱，必须就是说有爱的必须有反应。如果两方面没有，只有一方有反应，另外没有的话，这个爱是不能建立的，这个关系是不能建立的。无可置疑，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一定是有所求的，不管是你是灵里边精神上你有空虚，或者是有需要，你会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我们刚出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91年，刚刚八九这个六四运动过，六四事件过去以后，可以说我们那一代人那个时候对信仰都有一个很 shock 的一个改变，就是说我们被教育的那种就是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那个完完全全破灭了。我们来到西方寻求，我们可以寻求的就是来结出一种是不是有另外一种信仰可以满足我们自己的那种心灵上的需要，这是一种需要。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在生活上，在我们的工作上等等，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有需求，不是说我们只是有属灵的需求，我们没有生活上的需求。我们在属世有很多的需求，不管是身体上的疾病，或者健康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工作上的问题，我们家庭的问题等等，这些我们都会遇到需要帮助，需要这个有资源来帮助我们的这样的需求。那神，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对我们要怎么说呢？耶稣对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跟门徒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像这一切都是我们人在俗世里面我们都不可以缺的。我们没吃没喝怎么办？我们最近我们常常说，我们当我们教育我们孩子你不要浪费的时候，我们说非洲那些穷他们都没有的吃。那么最近我们看到这个那个叫做 Rich Crazy Asian 的时候，他们调侃我们美国人说美国人现在他们都没得吃。这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吃穿和是我们日常必须的，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然后他告诉我们，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就是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们。这就是神让我们得到恩典的第一个建立的话。如果我们跟神没有关系，我们不信他，人常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向神求，如果你不信他，你求他干嘛？因为那个，如果那个神跟你没有关系，你也不相信他，你也不知，你认为他根本不存在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向他求？所以当你求的时候，你毕竟是心里怀着，那是有一个比我们人更高的那个神是在那儿的，所以我们才会去求他。所以神就告诉我们，你要先求他的国，先来到他的面前，跟他建立了关系以后，神会把他认为你需要的东西他会赐给你。 常常我们听到很多传道人说，他们在他们一生当中，虽然他们不富有，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缺少，这就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可是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什么，就是我们求的时候，神并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的神没有给我们，很多时候却是相反的，或者我们希望得到这个东西，但神把那扇门给关了。我们常常会说，神把这道门关了，会给你开另外一道门。可是这个什么时候开那道门，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知道这句话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向别人，当特别是在别人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你跟他这样说的话很难的。就像上个星期那个林教授说，那个师母他的儿子的时候，病人说他比较坚强啊，这个时候能行吗？如果说哎呀，当这个时候你说万事都互相效力，神爱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的儿子死了，神会另外赐给你更多，这个时候他能听进去吗？不容易的。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但是我们在如果在你人生的当中很长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结果，你会看到神给你出现了经历这样的苦难，后面给你了一个赐福。我想我们在座的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也经过很多的苦难啊，经过苦难了以后，我想那个时候教会都为他们祷告呀，最后有些工作找到了，不信主的信主了，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时候我们用眼看到了。但是有一些的时候，你祷告了很久很久，神好像都没有听。我们最记得就是在圣经里面也同样记载，保罗他的身上是他求了主给他挪去了三次，神也没有给他挪去，那他就只好欣然接受。欣然接受了以后，他就反过来他说他夸他的软弱，而不是再夸他自己的刚强或者夸他自己的骄傲。因为对于保罗来说，我们知道神给他有很多的恩赐，要是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说，他自己也说过他的能力很大，是吧？传到我自己的同样，有人说是不是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一切都一帆风顺，我们都没有问题。实际上你要是看看世界在网看的话，好像基督徒所经历的跟那个不信主人的经历的好像也差不多。我们都会经过失业，也会经过家庭问题，也有健康的问题，也有疾病的问题。同样也有人告诉我们说，看到我们医生说，你们医生也会生病啊？那当然有啊。像我自己，你看我的从91年来到美国，我第一次刚刚第二年就发现，哎呀，我怎么就感冒了？然后就看医生，就说我是过敏。我这个过敏的话，就是从91年到现在，我祷告了不知多少次，也看过不少的医生，也做过各种各样的治疗，最后这个过敏不但是没有好，而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我的声带也沙哑了，也有声带结节了，手术还做了两次，结果后来还是没有那个，最后应该是在去年我开始看过敏医生，说要给我什么药都用光了，就打脱敏吧，脱敏打针， 那就开始从最浓度的低最低的浓度开始脱敏，就是从最低的浓度慢慢打出，就让你慢慢的你的抗体出来了，你可以适应了。那实际上这个脱敏就像林教授上次所说的，所以那些畏高症的或者是 anxiety 的啊，那些人就让他们先出踏步的，让他们慢慢接触，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医学上所说的脱敏治疗，就是你害怕狗的你就慢慢接触狗，怕猫的慢慢接触，慢慢就不怕了。所以这个脱敏治疗也是一样。可是你知道吗，当我打从绿色的最低浓度打到黄色的最低浓度，然后打到红色的最高浓度，那天打完以后两个小时我全身就出疹子潮红。那个时候你知道最严重的过敏会是什么，就水肿，水肿你就喉头会水肿，喉头水肿就直气就会死人了。但是我马上交方军，我们马上赶快去把那个激素药拿回来马上喷，要是不好的话我就吃了，好像吃了很多过敏抗过敏的药以后，大概半天以后慢慢消去了，消去了以后我再也不敢脱敏了，再也不敢做了。可是这个过敏的症状从来也没有消失。所以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给你。也许神不是治好你的病，就像保罗，我就想当我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想起保罗的三根刺，我就想神既没有跟把保罗的那个痛苦除掉，那神没有把我这个也是要我学习如何依靠自己的软弱来成就神自己的工作。所以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把神当做阿拉丁神灯里面的那个听你使唤的那个奴仆，就说 OK 神我需要这个，我要这个，神你就给我了。当也就是说回过头来，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接受他救恩的那个点是在得到神给我们今世的那个赐福的时候，当灾难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对神的信心丧失了。有人离开神，有人再不来教会，这个我们都看到。因为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如果那个信神对爱的那个概念那个内容我们没有清楚的认识的时候，就是我们属世希望的爱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放弃。所以在这个时候关键的话就是说，谁是主，是你自己的主呢，当你信主以后，还是主耶稣我们的神是你的主。实际上我们知道你看得出来，下一行就是说，我想说的就是顺服神是需要很大很大的信心。这个信心并不是说一天就可以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你信主后面所走的过程里边，你慢慢经历了不断的经历的时候，你才会慢慢建立起来。当然我们学圣经祷告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成就的，而是在教会团契的生活里面，我们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带导，我们才能慢慢把这个信心建立起来的。要不然当耶稣跟我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这是什么事呢？因为当啊，实际上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前边的时候，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现在我们晓得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心里是从神来的。”这个时候，就说门徒经历了那么多以后，他们已经相信主耶稣，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神告诉他，反过来神告那个时候告诉他，现在你们信吗？看了，时候将到，而且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我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说，告诉他的门徒，不久的将来，你们在这里地上就会分散，而且你们就会遇到这个苦难。他就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哇，这世上的苦难，就是说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跟世上人没有区别，我们仍然是会经历苦难的。但是神告诉我们，你在我里面你有平安。可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的经历过程里面，你觉得神给你主内的平安是什么样的感受？当你遇到危险，遇到疾病，遇到很困苦天灾人祸的时候，这个平安代表什么？你怎么样去领略神这个给你的平安？像如果我们从人的这个属世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平安恐怕我们可能很难感觉到。因为你想想，不是说我们信主人，就是说大家可能也听过有一些人做了见证说，哎呀，在我不知道不是哪位传道人讲的，在大陆里面干旱的时候，这个基督徒那块田有水，有雨下来，那个非基督徒的那个田里面没有雨。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所碰到的神的仆人，他们同样也会经历同样的问题，同样有罪，同样也会经历苦难。最近我看到一篇就关于是一个传道人他写的，就是说如何为他们自己在将来他们遇到他，或者他们自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痴呆，老年痴呆的时候你怎么办？痴呆开始了，神的爱还在那吗？当你都已经什么都不知道，连你的亲人也不认识的时候，神在哪里？哇，这个东西看了以后，他写了很长很长的东西，但我们时间没有时间去回顾到。但是就说信主的人跟属世的人在世上，我们很多所遇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怎么样理解我们在苦难当中如何来理解主里的平安？这个像尤其我就觉得，当我们去看最近我们在也就在这个标杆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在研读或者在学习的时候，觉得我们要从更高的视野去看圣经，看神的作为。那么什么叫做从高更高的视野去透视现在的世界呢？那就是说我们学习的从圣经里边，从神的话语里边，就试着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当今。所以实际上很早在以赛亚书里面，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正如天告过地，我的道路也告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哇，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哎，就是说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只是看在我们这短短的人生那么一小段，如果我们相信有永恒的时候，这永恒我们现在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强壮的可以到七八十，可现在我们很多人已经很强壮了，现在就是说到一百岁的已经不少了按照圣经里边也可以说120。最近有人这个微信里面还讲到，哇，不久大概叫26年的话，人就可以到150。可是不管怎么样，到150还是有限的。 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当今我们所经历的东西呢？不知道你们，我想大家都一定，因为到了这样年龄，一定会去看过医生。不知道你们看完医生以后有没有填一个 evaluation， 就评价这个医生的水平是怎么样？有没有填过？我想一定会有的。这是需要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的保险公司、医生、医疗界，他们是目的是通过病人的反悔，来帮助医生能够更好的来医治病人，让病人他们的疾病能够得到更好的医治，让他的生活的质量活得更好。这是我们医生的目的。可是呢，我们做了已经应该是说在过去20年里面一直在不断的改善，不断的做啊。我们知道那个开始还特别的亏死了他们的那个评价，要是你的评价啊不得到 A 的话，那这个医生马上就会被上级就会要去问话等等等等，或者你什么东西的这个。可是在应该是在去年和前年有两个很大的 study， 这个研究的结果你知道什么吗？这个结论让我们所有的医生都 shock，就是说病人的满意程度高的那些病人他的死亡率反倒高，一个是在 UCD 做的，一个是在 UCLA 做的。我们现在都还不能解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这样。最近的话呢，如果大家看新闻一定知道，甚至美国的从上到下都在呼吁，就说要改，就改是什么？就是 opium crisis， 就是鸦片的药物的这个危害性。这是今年在 NIH 上面打出来的，它每年都打出来的这个曲线，你可以看到啊。这是从99年，就是我来 Sacramento 开始，到去年。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边的话，这个是合成的药物的那个在死亡率，从这个啪一下就上了那么多。你知道吗？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个药物会这个样子？实际上一开始我记得就是在我做 residence training 的时候，大概就是在96到99年这个时候，美国的医生开始就说对这个疼痛这个治疗的这个观念改变。这观念的改变是来自于哪里呢？是因为三藩市有一个案子，这个案子的话呢，就是一个家属告这个医生说他的父亲临终的时候他的疼痛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所以他在这个临终的时候他受的痛苦太重，所以这个官司他们赢了，医生说了。从那以后医疗界就开始说我们要把这个疼痛是作为一个 fit vital sign， 就是说是第五个生命指征，只要病人说疼痛你要把他这个疼痛给他治了，你不疼痛你要不治的话那你就有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转，从那个时候哇，很多病人就从这一开始都疼痛。可是问题我们知道疼痛是一个人非常就是说很严重的一种很就是说怎么样很难忍受的一种症状，但是呢这种症状呢又是你个人所感受的，就是说没有办法用其他的东西去测量或者是定的，就是说你究竟有多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药物哇，从那个时候病人说疼医生不敢不看，一开好了，开了以后慢慢就说这病人就觉得哎呀我一吃了这个药我这个疼痛就减缓了，我舒服了，所以我可以照常工作或者我照常可以去生活很好。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 resident 的时候，我那个 director 就说 只要这个病人他能够放松了，那你就达到目的了，好吧？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开，都开。可是直到现在我们才回过头来，很多人在研究就发现，这个你用这个药以后，它会一步一步的这个耐受性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就是说你本来吃一粒的你就可以止痛了，可能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两粒三粒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是吧？当然在这个过程还有很复杂的，就是有些人他们是用于其他的目的，有人可以在街上卖了等等。那么就为了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了叫做什么 Crescendo 的 use， 就像用大麻一样，就是用了以后啊，感到很兴奋，那是那种是属于 illegal 的，就是不合法的。可是有很多就是在这个用药的过程里面也会死亡，所以就是因为怎么样？因为这个药用多了以后，你可能感觉得很好，你的疼痛消失。可是当这个浓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这个吗啡在你大脑里边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把你这个呼吸中枢就会抑制了，你就不呼吸了，你是没有疼痛的，要很快乐的，这就是在快乐中就睡着，永远起不来了。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个一下哇，这个死亡率增加很多。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还局限在我们现有的那一种短暂的那种啊困难，或者是我们需求当中，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更远的那个效果结果是怎么样子。所以现在医学界砰又全部转回来了，这个时候可是非常的困难。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个例子我们想到就是有关成功神学的问题。你知道在这里我只是学到现在每天啊，大概超过有115人是由于这个鸦片的过量而死亡的，一天。好，我们知道大家都肯定知道过成功神学。成功神学的话，让我们每个人，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有需求。那个时候传道人说，只要你信神了，神会赐给你你所需要的，会赐给你很多很多。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有需要，但是我们常，如果我们超过了我们所需要的时候，那个就不是我们所生活上所基本的要求的时候，就实际上就我们很容易让我们陷落在贪爱世界这个网络里面。当我们贪爱世界的时候，实际上当我们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什么都很顺利的时候，你要什么得到什么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就把神给忘掉了，你就把神所给你的那个诫命你会忘掉。这就是神让我们在为什么常常我们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说神在苦难里边后面是会有这个祝福，这个祝福实际上跟这个在世上有苦难，你在我里边有平安，我想是有异曲同工之意的。因为在你经过苦难以后，你才会回过来，你才会回来。如果你有时候你没有经过的话，你就一下子过去了。就像有时候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一些教训的时候，是要我们回头。在以色列，他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仪式列里面都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不给，就像父母，如果你不教育孩子，不管教他，只是一味溺爱的时候，最后你得到的是一个背逆的孩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微信里面谈到，我们还有我看到有一个想到，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子就是要她的 iPhone， 因为她在里面，她的父母她要什么给她什么，可是那些因为她的父母没有足够的钱给她，她在那个 video 里面当场就扇她母亲一掌。 我说你说这个是不是很悖逆的，如果我们一味的去溺爱的话，得到的一定不是神所要塑造的。但是我们也离不开我们今世，我们是有需求，但是如果我们的需求只是局限在那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盼望只在今世的话，那我们就是世上最可怜的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信神的话，你不受诫命的话，你可能你想干啥干啥，那你就真的是随着你自己的己意，可能你那个时候你会在现今了以后，你的心里面会觉得我很自由，我想干啥干啥。但是当我们有神的话，实际上我们心是所遵循的那个诫命的话，是为我们以后长远的里面我们会得益的。因着这样子，我们虽然我们身体有苦难，但是神告诉我们，那个保罗说，所以我们不气馁身体，虽然我们日渐衰残，无可置疑，我们人在当今世界只会一天比一天衰弱，不会一天一天好，返老还童的肯定不会。但是呢，因着我们有极大无比的那个盼望，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是会有很永远的荣耀为我们长存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人生很短，好像有时候当你往前看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好像很长。也许在这幅图画里边，我想你可能正在带着你的幼孩子，把你欢乐的童年传授给他，给他很多的爱。可是没多久，你就觉得你的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然后也许你还在想着你自己过去芳华岁月里面的蹉跎，或者是蹉跎岁月，不管怎么样，但是你的年龄就要，你的皱纹就会出现了。当你的孩子，也许你的孩子已经离开家里空巢的时候，你想想，哦哟，这是我50岁以后人生精彩的才开始呢。然而，时光就在你的指尖上一下就流过了，春天好像才刚刚开始，明天是中秋节，秋天就来了。但是秋天终有秋色彩斑斓的时候，但是当秋风起的时候，秋叶就要飘落。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因为任何的原因，你身体人生的总会沿着那个尽头走去。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为你这个肉身过去的时候做好准备了吗？我不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看医生，也许年老的会经过这样子，我们常常要病人填一份叫做 Advanced Medical Directives， 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样翻译才比较正确。也就是说，你现今你就想好了，当你有一天你不能做你自己决定的时候，你的生命有危险或者是要需要治疗的时候，你选择什么？你是选择 DNA， 你就说不抢救，抢救说有限的抢救，还是 full resuscitation 完全的抢救，你就要做好。因为如果你不做好的时候，有一天当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突然一下你失去了知觉，你不能做你自己的决定的时候，谁帮你做决定？所以实际上我们当今在我们还有意识还能够做我们自己决定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的想想，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应该为自己今后怎么样做。 好，我们回到我们最开始我们的经文，在这里边说神爱世人，大家明白这个爱代表什么意思吗？这个爱的意思，我想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今生能从神那里得到多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不叫我们灭亡，而是叫我们能够得到永生，这是神给我们最大最大的爱。人都要复活受审的，当然我们知道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复活，也许不信神的人他们也不相信复活。你们想到哇，很多人砍了头就一个疤，然后20年后又一条汉子，这是中国人常说的话。但是圣经启示录却告诉我们，到那天的话，死人活人都要在神面前。死人怎么？我们就说在受审之前我们都要复活，只是圣经那个在启示录的20章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信主的他们先复活，复活了以后他们与神同在，享受那千禧年。1000年以后所有人不管你信还是不信都要复活的。那个时候就是说，等有些人说哎呀我们先听，我们要抓住永恒，有些人说啊，我不信主，我就不要那个永恒，我今生已经活够了，这要是到那么长干嘛？可是不是的，你就是不信你也会有永恒的，这永恒会消掉。这是我看是启示录里面告诉的，只是说在审判的时候信主的人他可以得永生，可以与神同在，在天国里边与神同了，而不信的呢在后1000年以后，就比信主人晚1000年复活的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永死，就永远与神隔绝，而且永远在火炉里面孤独的受刑。这就是我想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爱。神最大的爱的含义就是说，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这个能够与他和好的这样一个恩典。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是神是爱，里边就唱到了，里边唱到什么？他唱到他为世上人预备生命的路，用大能的手来拯救他。这就是神，我想这是我所理解的神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最大的目的。好，我们把这第三节我们再来唱一遍好不好？是的，主，你是爱，你创造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你把你的独生 只赐给我们，也是为了我们。你让我们接着你的独生爱子，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能够与你永远的在一起。我们感谢你，求主你正式眷顾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不管我们是在哪一个阶段，让我们能够都能经受你给我们的大爱。以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谢谢陈牧弟兄分享。那么一组的名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主日崇拜。那我们下面是感恩代表报告的时间。是感谢主，我们上一周末呢退休会是圆满结束，参加的总人数呢有90，那么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在山上。那么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录音呢，就是说放在网上。所以你们如果说要没有参加，就是说比方说第一堂要听的话呢，跟我们联系。也呢感谢呢范弟兄和其他参与施工的弟兄姐妹，求主赐福他们的心脑板上。青少年部的牧师丹巴尔，他的周五呢是洗会吧，那么叫博阿斯，体重是68斤，求母子平安，感谢主。感谢主呢，今天的福音正道班呢已经有6位弟兄姐妹参加，求圣灵动工。我们现在是已经有三位的报名愿意参加感恩节的受洗，那么受洗的这个班呢是由志华和秋婷夫妇带领，那么是在日期是在11月份。那么在这个周五，也就是9月28号呢，晚上团契的聚会呢是联合聚会，那么呢是由佳敏团契主理，主题呢是退休会的感受的分享。教会的这个今年的野餐会呢是在10月6号，也就是2周后的星期六，10点呢是就在 Hagen Community Park， 就是我们上次去过那个地方，在那。那么请大家呢邀请亲朋好友带上拿手寒假好菜来参加。好，谢谢，请大家起立同唱圣颂。
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也欢迎每一位可以留下在交易厅有点心。